我很喜欢因为信仰而高人一等的感觉，我喜欢他们的温暖却付不出温暖，我喜欢他们的接纳却不接纳他们。我在心里一遍遍从各个角度论断我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一方面我利用信仰，另一方面我因此陷入担心被利用的不安。认罪的那一刻，我的心才被主耶稣摸着。欢迎收听境界，这世代90后，我愚蠢的骄傲者，歇斯底里的自卑者。文花花。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2012年9月，我离开自己生长的南方小城，进入大学。谁知道，理想中的大学生活如此让人失望。没有多少人愿意花钱买书看，没有多少人对诗歌和哲学感兴趣，而谈论社会公益和人生理想之类宏大问题，更是被人视作可笑。学校把学生的自习室公开租给考研机构，校园四处可见公然发放无痛人流的小广告。学生们宁可看无痛人流广告里面的笑话和情感故事，也不愿意伸手接过同样免费发送的校报。我真的是在一所号称211的高校读书吗？唯一给我惊喜的只有图书馆的藏书以及一两位博学的老师，直到我遇见地。我第一次遇见地时，他正一个人坐在路边，很漂亮。我对他笑了一笑，没想到他也对我笑，并主动和我打招呼。他说他在等一个朋友，但朋友没来，可不可以一起去食堂？吃完饭，他告诉我他是美国留学生，想学习中国文化，问我是否可以教他，而他也可以告诉我关于美国的事情。我十分开心地答应了。我们开始每周见面吃饭聊天，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我能感受得到他对我发自内心的关怀。他在意我的看法，也不评价我，总是鼓励我，陪伴我，他让我感到被爱和被尊重，这是我以前很少体验到的。从他那里，我渐渐开始了解基督信仰。2012年12月12日，在学习新生命课程3个月以后，我生日那天，弟问我愿不愿意尝试信仰主耶稣，成为一名基督徒。我其实尚未完全理解信仰，但担心拒绝会伤害我们的关系，就同意了。我心想，如果神是假的，试一下也无害；如果神是真的，我还真是赚大了。就这样，我决志信主了。弟开始邀请我去参加聚会，不过我对中国人的聚会很不放心。去过一次，看着他们唱歌跳舞，神神叨叨，感觉像是给人洗脑。我生怕被拉进类似传销组织，所以更多时间还是跟弟继续学习，而很少去聚会。2013年夏天，弟姐妹挑战我去西南一个城市参加为期2周的短宣，我需要自己去寻找代祷和经济支持。我当时谈不上什么宣教的热情，只是抱着不花钱还能去玩的心态，但是没想到这次经历却带给我极大的改变。我去教会分享短宣的事情，没想到居然有那么多弟兄姐妹给我奉献，还说要为我祷告。而当时我来教会不到3次，这是第一件令我感到稀奇的事。到了宣教目的地，来自各地的弟兄姐妹组成了不到20人的团队，但我一个都不认识，感觉挺尴尬。 别人大概都信主一段时间了，很快就熟络地聊起来。我根本插不上话，但是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我们的关系有了很大进步，真真实实感受到他们的生命不一样，散发出自然的喜乐、真实的关心和爱的气味。一天，领队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罗马书，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学习圣经，内容是关于罪以及在基督里的新生活。我读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话一下子就把我身上那说不破道不明的行为解释清楚了。我开始重新审视信仰，不再纠结怎样证明上帝的存在，反而被圣经的真理打开了心。团队每天都会一起祷告和赞美，我的心也一点点变得柔软。我还记得我学会的第一首赞美诗就是《恩典之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在歌声中，我心里觉得很安全，如果真有这样一位主可以牵我手将我紧紧抓住，是何等温暖。弟兄姐妹的祷告也令我深受鼓励，他们的祷告情感真挚，催人泪下，我知道那不是表演或作秀。晚上聚在一起，他们分享生命的艰难和黑暗，以及上帝如何在这些艰难和黑暗中与他们同在。有的见重大的疾病而蒙神保守，有的曾有严重的恶习而因着主耶稣的爱被修正医治，有的从小被父母抛弃，又辗转流离几个寄养家庭，而后来因着神的恩典重新对人有信任。我们认识的时间这么短，竟可以如此敞开和真实的分享，我既震撼又感动。听着弟兄姐妹的故事，大家充满感恩，赞叹上帝的伟大，他给每一个人量身定制了一个得救方案。短宣回来后，我的心被神的爱大大填满，也渴望更多学习神的话，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想成为弟兄姐妹那样有爱又温暖的人，可以给别人带去安慰。短宣结束，九月份大二开学后，我开始尝试放下对教会的偏见，定期参加聚会并受洗。我发现教会生活很令人享受，弟兄姐妹敞开而有爱，每周一起做饭、唱诗、读经、传福音，这样的生活真是美好。争吵也有，但和好也很快。聚会稳定以后，服事也多起来。当时的我没什么圣经基础，又害怕拒绝人让人失望，再加上当时教会没有全职同工，所以无论别人让我做什么我都应承下来，但并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而是出于邪气。我记得自己一度忙到除了正常上课以外，周一会带小组学习新生命课程，周二会和弟一起约见新朋友吃饭然后传福音，周三祷告会，周四单独和弟学习，周五策划组织传福音的 party 并邀请新朋友，周六查经，周日聚会，相关服事、接待、私会、带敬拜或后勤。一段时间下来，学业跟不上去，成绩也不好了， 传福音和跟进新朋友也没有什么进展，导致我心里压力非常大，很难继续将聚会当作享受。我不敢将这种情况告诉别人，也不会祷告。绝望的时候，我甚至想过退学或许是最好的逃避方法。为什么我不敢拒绝呢？为什么我宁肯牺牲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也要如此忙碌呢？慢慢的，我知道根源在于我享受的是别人的称赞，我喜欢成为一个大家都觉得有用的人，我更想讨人的喜欢，更在意人的看法，这些都跟耶稣没关系。更要命的是，一直以来我沉醉在自己很特别的幻想中，我爱看一些所谓高大上的文学作品，我用文学自吹自擂，觉得自己比那些粉郭敬明的人厉害多了。信主以后，信仰成了我自高自大的工具，我很喜欢因为信仰而高人一等的感觉。信仰成了证明自我的工具，我真是何等可悲。一方面我利用信仰，另一方面我也因此陷入感觉被利用的不安之中。他们根本不是爱你，只是利用你做事情，他们根本不关心你，他们只关心新朋友的数量。要是你表现不好，不读经祷告，不认真聚会的话，你就不值得被爱。这些苦毒扎根在我里面，终于一次祷告会上，我忍不住哭着将自己的委屈和不开心全说了出来。带领者也很吃惊，他们没想到我要承担这么多的服侍安排，告诉我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习为重，要在本职工作上荣耀神。于是我停了所有服侍，只参加主日聚会。有了很多个人时间，我开始认真地准备专业日语四级的考试。感谢神的恩典，我在基础日语都不及格的情况下通过了四级考试，也因此在全班综合成绩排名倒数的我才可以顺利得到来日本留学的机会。一切都平顺了，想要的都有了，但内心的罪却没有放缓对我的攻击。我申请寒假去藏区宣教的项目，在准备过程中心里冒出很多不满。我实在不知道我有什么可不满的。当知道我要去短宣时，教会的带领者和弟兄姐妹给我写推荐信，又给我经济支持，队长也非常关心我们。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突然觉得自己是何等的罪人。我说朋友们不关心我，其实我根本从来不关心他们。我只觉得我的喜好很高级，对于他们的喜好完全不屑一顾。我很少主动打电话联系他们，问候他们，而很多朋友们却会给我写长长的信，寄明信片。我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关心我，我根本没想过谁在日夜为我祷告，又是谁约我吃饭，陪我开心，陪我疯，陪我夜里散步，白天闲聊。我忘了他们何等谦卑地服侍我，在我犯错失误时从来没有说过我，我却在心里一遍遍论断我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从各个角度论断、贬低、瞧不起他们，我根本没有用主耶稣的眼光看他们。我愚蠢地骄傲着，也歇斯底里地自卑着。我用我的经验和看过的书来围起城墙，拒绝别人靠近，拒绝别人看穿。我说他们利用我，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他们。我喜欢他们的温暖，却付不出温暖。我喜欢他们的接纳，却不接纳他们。我表面上可以说非常好听的话，让我们关系很近，而心里却根本没有一点关心和爱。我冷漠、自私、自以为是。我猛然发现自己信主后的生命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晚上回到宿舍， 我跪在床上，深深懊悔，承认自己是罪人，求神救我。最开始时，自责和羞愧令我有气无力，后面慢慢的、慢慢的，神让我看见他已经改掉了我很多的脾气，在我心里放下了关心别人的种子。最主要的是，不管我怎么样，主耶稣他爱我，已经为我所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为我流血牺牲了，现在我是新造的人，他爱我。那一刻，我的心才真正被耶稣摸着，不再看人，也不再靠自己，而是学习依靠主耶稣。我们所有隐藏的罪他都知道，我们的眼泪他也都知道，我们全然败坏，没有任何出路，但是只要我们放下自己，谦卑来到主耶稣面前，打开自己的心门，亲近他，呼求他，他就要进入我们心里面，和我们建立关系，让我们灵里有新的看见，让我们真正饱尝被爱和被接纳的滋味。这世界上的文学和理想很多时候只是在麻痹我们，拒绝面对悲惨又无出路的人生，但圣经里却有道路和希望。那是舍己的路，是流血的路，是最不符合人性的路，却是唯一的生命之道。曾经我因着看了一点点书就自以为洞穿了生活的真相，自高自大，凭血气服侍主，以至于精疲力竭，但主却让我看见自己是何等软弱，没有爱，没有神的同在，人手所做的是何等徒劳。如今我在日本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神对我的塑造还在继续，常常胜不过自己，也常常埋怨主，但主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他的存在是何等真实，他又是何等爱我。求主加力量，帮助我操练顺服。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人生路。
你是我